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红，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，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。
第二十一章，雪中送炭，姐弟们，朋友们，1967至1968年。第四节。我也很喜欢我们的新街道，它的名字是织机石街。几百年前，有一块巨大的陨石落到这里，传说它是支撑天上织女的纺织机的石头。这街道用碎鹅卵石铺成，我喜欢它远胜过省委大院外那条柏油路。只有一件事时时使我想到省委大院。我们的一些邻居，他们在我父亲部里工作，并属于姚女士的造反派，一看到我们，他们就铁着个脸，当不可避免和我们交谈时，用的也是训斥的口气。邻居中有一位是关了门的那家杂志社的编辑，妻子是位中学教师，他们有个男孩子名叫小小，和我小弟小芳年龄相仿。一次，一个机关干部带着5岁的女儿来串门，住在他家。三个孩子老凑一块儿玩耍。我姥姥对小芳和他们一起玩是说不出的忧虑，但她不敢禁止。邻居也许会说这是仇视毛主席的造反派。通往顶楼我家的是一圈圈暗红色螺旋形扶梯。底部有一张很大的半月形桌子，过去上面放着一个大瓷花瓶，插着一束梅花或桃花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三个孩子经常在上面玩。一天，他们玩医生和病人，小小扮医生，小芳扮护士，5岁的女孩扮病人。她趴在桌上，撩起裙子，准备让小芳打针。小芳拿起一根小木棍做她的针。就在这时，小女孩的母亲从楼外砂石梯上走了进来，她尖叫起来，从桌子上一把抓起女儿。她在女儿大腿内侧发现一些擦伤。她的反应不是带小孩子去医院，而是跑到两条街外的省委宣传部招来一群造反派，吵吵嚷嚷挤了一院子。我母亲当时碰巧从拘留所回家待几天，马上被抓了下来，小芳也被抓住。大人们围着她大吼大叫，威胁要打死她，逼她说出是谁指使她强奸小女孩。他们想强迫她承认是她哥哥们指使的，小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连哭好像也不会哭。小小看上去也吓坏了，哭着说是他要小芳打针的。小女孩也哭了起来，说并没有针打。但是大人们叫这两个小孩闭嘴，继续吓唬小芳。最后在我母亲建议下，人群推着我母亲，拖着小芳，吆三喝四地朝四川省人民医院走去。一进候诊室，小女孩的母亲和造反派们就怒气冲冲地对医生、护士和别的病人说，走资派的儿子强奸了造反派的女儿，一定要和这个走资派算账。当医生在房内给小姑娘检查时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在走廊上大声嚷道，为什么你们不打死这个走资派呢？医生检查完毕，出来宣布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女孩被强奸过，腿上的擦伤不是新伤痕，而且不可能由小芳那根小木棍引起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她举起小木棍给大家看，她漆得很光滑，大腿上的伤痕可能是小孩爬树造成的。人群不情愿地散开了。那天晚上，小芳发高烧，满床乱爬，脸通红，眼睛瞪着，嘴里不停地说胡话。第二天，我母亲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给她开了大量镇静剂。几天以后，她恢复了， 但是他不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了。从此，六岁的小芳就告别了童年。搬到织机石街，靠的也是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。但是那次，我们有我姐姐小红的男朋友郑怡的帮助。郑怡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职员，1949年以后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部分原因是他的背景，部分原因是他患有肺结核、胃溃疡。他只得做些临时工，打扫街道或在公共水管处当收费员。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，他和太太都又饿又病，死在重庆。郑怡在一家飞机引擎厂当工人。1968年初认识我姐姐。像这家工厂许多工人一样，他也参加了厂里的826派，但不是积极分子。在那些完全没有娱乐活动的日子里，造反派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唱歌跳舞队伍、文艺宣传队，以为消遣，演唱一些毛泽东的语录歌及颂扬他的歌曲。郑怡爱好音乐，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。虽然我姐姐并不是这家工厂的工人，但她喜欢跳跳蹦蹦，于是和小胖子青青也参加了。他很快就和郑怡坠入爱河了。他们的关系引起各方面的反对。郑怡的姐姐和他的同事担心他和走资派联姻会毁了他的前程。我们的高干子弟圈嫌郑怡不是干部子弟。而我则不近情理地把我姐姐想拥有她自己的生活看作是背弃父母。但是他们仍继续交往。这股爱情力量支持我姐姐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。我和全家人不久就都喜欢上了郑怡，并十分尊重她，因为她戴眼镜，我们都叫她眼镜儿。
德国之声《禁书选读》。
文艺宣传队的另一位音乐家是郑怡的朋友，木匠。卡车司机的儿子，他是个快快活活的年轻人，有一只奇特的大鼻子，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中国人。在文革期间，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的外国朋友都是阿尔巴尼亚人。当时这个小小的遥远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盟友，甚至连北韩也被认为是堕落的修正主义国家。于是他的朋友们都称他阿尔。阿尔拉来一辆板车帮我们把家具搬到织机石街。为了不使他负担过重，我提议放弃一些笨重的家具。但他坚持要我们带走所有东西。他脸上挂着若无其事的微笑，握紧拳头，得意地露出自己隆起的块块肌肉。我的弟弟们都羡慕地用手指戳那些硬邦邦的疙瘩。阿尔很喜欢小胖子。那次搬家后，他邀请小胖子、青青和我到他家去吃饭。这是一个普通成都市民住的临街连檐房，没有窗户，泥巴地面。我是第一次走进这种住宅。当我们到达阿尔住的街道时，我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街角，眼光跟着我们。他们对阿尔打了个招呼。阿尔挂着有点得意的神气，走过去和他们搭话。回来时，脸上换成了活泼的微笑，有意漫不经心地对我们说：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是高干子弟，我和你们交上朋友，文革完了好走后门买高级商品。我愣住了，他们似乎一直以为高干子弟以前都有特权买高级消费品，而我很清楚并非如此。我也很惊讶，他显然觉得和我们交朋友很光彩，好像提升了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的父母还在拘留中，我们刚被撵出了省委大院， 四川省革委会刚成立，走资派被打倒了。总之，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了。但是阿尔和他的朋友们显然相信我父母这样的干部还会东山再起。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别人以类似的态度看待我们。每当我跨出我们住处那道高高的黑漆大门时，我能感觉得到织机石街居民们注视的眼神，混合了好奇和敬畏的神情。我看得出来，老百姓心里都明白，革命委员会只是过眼烟云。1968年秋季，一支新队伍接管了大中小学校，称作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由士兵或那些没有卷入派系斗争的工人们组成，职责是恢复秩序。和其他学校一样，我们学校的宣传队马上把所有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学生叫回学校管束，查到不在成都的学生下落后，发出电报召回，很少有人敢拒不返校。回到学校里，即使是那些没有受迫害的教师也不敢教书，所有教材全被说成是散布资产阶级毒素，没有人敢写新的。我们只好坐在教室里一遍遍地背诵毛泽东的文章，阅读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。我们也唱毛泽东语录歌，集体跳中字舞，随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，手里摇晃小红书。要大家跳中字舞是全中国所有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重要命令之一。这种荒唐可笑的舞蹈在当时到处可见，学校、工厂、街道、商店里、火车月台上，人人都在跳，甚至在医院里，只要能走动的病人都被叫起来舞蹈。我们学校的宣传队还算宽厚，有的宣传队就不是这样了。成都大学的宣传队是二挺亲自选派的，因为这所大学是他们的对头洪城的司令部。翁和严这下遭了大难，二挺下令要宣传队对他俩施加压力，要他们揭发批判我父亲。翁严拒绝了，后来他们告诉我母亲，他们钦佩我父亲的骨气，决心也挺起腰杆子来。1968年底，中国所有在校大学生一起毕业了，没有通过任何考试，都分配了工作，被打发到全国四面八方。宣传队警告翁和严，如果他们不揭发我父亲，他们的前途就完蛋了。他们两人没有屈服，结果被分发到四川东部山区的一处小煤矿坑做工，这是可能分配到的最坏的工作。那里工作环境非常差，几乎没有什么安全设施，女人也得像男人一样伏在地下，爬进低矮的坑道，用人力拖着煤筐把煤炭拉出来。严的遭遇部分是因那个时代歪曲的漂亮化，毛一直坚持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，当时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但是女人都知道，要叫你去做重活时，就说是给你平等。把大学生都打发走后，马上就轮到中学生了。我们很快就发现，大家都得上山下乡，去做繁重劳累的农活。毛泽东要我一辈子当农民。
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红，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，由作者张荣授权播出。